规律性的等候，好像常常会被一些外部的环境给搅扰。然后有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又没有话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处在一个就是在破碎到一个什么程度，会进入到什么程度，然后能够
下一步还有多长时间有一个盼望，还需要多久在这种就是好像碾成粉末给扬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世界没有什么意义了，已经完全没有意义对我来说哈，是这种感觉。
感谢主，那个我认识 Leo 是大概08年、09年的时候，那段时那段时间吧。OK，我知道他一直也操练等候神，也有一些经历哈。可是现在是经历也越来越多，然后听起来是那个黑暗也越长或者越深了。那如果昨天我们讲到那个三个阶段哈，就炼净、光照跟联合啊，通常能够经过很强烈的炼净，才会开始有些光照，有些光照。然后光照要进入到联合中间，又要进入一个很深的黑夜，因为联合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完全的匹配结合。那你有了很多光照之后，你生命中还有很多不像耶稣的那些地方都要被除掉。那这个除掉的方法，通常就是透过黑夜。那历史上的那个叫做十架约翰，他就提到有两类的黑夜，一类是感官的黑夜，一类叫灵魂的黑夜。那两个的区别就是，感官黑夜就是他把你物质生命中你本来很喜欢的一些东西都拿掉，就除掉你感官对那些东西的依赖、嗜好或者依赖。那灵魂的黑夜呢，它是把你属灵上或灵魂上你喜一些经历、恩赐，甚至恩赐跟经历，这暂时把你挪去本来有的那经历。有些人甚至听不到神的话了，以前听见，现在听不见，或以前看见，现在看不见，或者那些很甜蜜的经历，什么都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致你就是不是在找这个所谓喜乐，而是你要的是那个喜乐的神，不是赐喜，就是你要找的赐喜乐的神，而不是神给你的喜乐。所以那两个黑夜，就是一直在做掉你里面那些不像神的地方，然后让你慢慢去变得越来越像神。那最后这段黑夜，每个人当不同人会不一样嘛，有些人是非常痛的啊，就是那个他有些是身体上面的，或者环境上的，有些只是心灵上的一些难处或者一些煎熬或怎么样啊。就让你觉得像你刚才说像粉被磨碎那样，就那过程一直神在制作。那至于要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也那个是一个想，那也许是降服下来吧，降服下来就快，就服得越快就过得越快，就那个怎么说呢？当然我不知道你已经走了多久了。但是就是说，其实是恩典。有人说这条路其实就是十字架的路啊，你要经与他同死，才会与他同活。然后这条路也是爱的路，成为心腹就是追求爱，追求爱情啊。那爱的路呢，其实是最喜乐、最满足，同时也是最痛苦的。爱的越深，痛的越大啊。那而且有人说，这个所有的爱情的故事都是一个殉情的故事，殉道的殉情，就是你是为了爱可以舍掉一切，就神要来试验你，是不是只要他，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其他可以放下，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以撒也可以放下，就是要神最心爱的献上去。那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呢，也许你是或者有点，昨天用的是约伯记来代表这个阶段嘛，就约不像约伯那样，什么东西都被挪掉了。那也许是在某种这种情况，听起来当然也，当每个人也不一样，有些人这种黑夜也会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最近这几年的一些具体状况了。有些人是会跟忧郁症啊什么都混在一起啊，就忧郁症跟属灵的黑夜有时候是重叠的。有可能同时出现，有可能一先一后啊，都有可能，就看你。但是忧郁症通常就是会有些身体的状况，比如说厌食啊、睡不好啊， 就身体有反应，那但是灵魂的黑夜它通常不会有接身体的反应，它还是可以工作，照常的应付责任啊，人际关系都没问题，只是心灵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煎熬，大概是这样。
我们继续的举手，但是因为这位弟兄跟吴牧师是很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熟，请你站起来先报一下你的名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讲你大概你信主几年，或者那段生活操练有多久，大概就是一两句，让吴牧师稍微有一点点的背景的了解比如说你信主十年、五年，或者我刚刚开始那段生活，或者我已经操练了十年，或者是好吗？好，我们就自由的举手，任何的任何要分享的、请教的。沟通的。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往往座谈会是这样，一开始大家都推让，到后来哎呀后悔不迭，刚怎么不早点举手，后面大家都热络起来以后就没有你的机会了。好，也请你。
好，我信主很久了，有20多年了，在台湾就信主了，但是那个时候是传统教会，所以是反灵恩的，极度反灵恩的，所以牧师说只要倒地都是邪魔。对，所以就是从那样的情况来到温哥华，然后后来进入加恩教会才开始接触所谓的灵恩。那操练内在生活，我想也是跟着教会的步伐。那我觉得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时常在半夜里面就有一首诗歌，然后呢那首诗歌就一直唱，就像昨天晚上一直唱然后呢那首诗歌呢就会成为我那个早上灵修我开始敬拜情侣的那首诗歌。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样的诗歌有对我今天的灵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我在带我的儿子，那个早上也是有一个小时的灵修，所以呢，我通常都会问神一个问题，我说今天你要我跟我儿子分享什么？然后呢，可能就在敬拜或者是等候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念，那也许是一个意象，也许是一节经文，然后呢，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好像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礼拜五的时候神要让我跟他分享父母的心，父母的感情，然后我就会开始就好像会在脑筋里思想，那到底神要我分享什么东西，然后就会 pick up 一些东西。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认知的父母的心或父母的感情，因为昨天神是告诉我说他必须先把这样的他的心或者他的感情跟我释放，我明白了以后我才能够跟我的儿子释放。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先领受了神的爱，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器皿，把这样的东西给我的儿子。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样的领受，比如说父母的心、父母的情，或那天神让我跟他分享圣灵的位格，圣灵在做什么，是不是会依照每一个人他的灵命跟领受不同，他的答案会不一样？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偏颇？当然在我领受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问神，神你要让我分享哪一节经文来 support 你今天要让我跟我儿子分享的这个主题，那当然神会给我一个经文。那我就是比较担心，就是说我这样的领受会不会对，就是说会有一些偏颇。但是好像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好像看到我儿子的确有一些突破，就在这样的带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领受会跟每个人的灵命不同、认知不同，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就是两个问题。
那个你说第一个就是你半夜领受了诗歌，然后就早上就用来起你如敬拜，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是神给你半夜也好，什么时候给你有感动一首诗歌，然后你就用来敬拜，用来一直唱，就是意思，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你就一直停留在或者就是逗留在那个恩典的经历的里面， 其实时间越长越好，就是说只要你感受到什么同在，你唱那首诗歌感受到什么同在，你可以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用一直用那个歌来敬拜，一直唱一直祷告，直到那个感觉消失或怎么样，这是就神给你的，你就去用它，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样的，比如说这首诗歌的意思，会不会是今天我必须要去思考神要特别跟我说什么？
OK， 那你可以，你早上敬拜完之后，你这一天也可以，如果想起他，或者可以继续的唱，就看看神有没有给你什么开启。对，如果有的话，他就你在唱的时候慢慢就会有领受，你不一定要很认真去挖他什么，去挖出什么东西出来。那就其实像经文也一样，就有时候神给你的经文，你也就一直默想，一直重复，一直默想。那这一天里面，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碰到一些事情，那经文就出来了，你就觉得真的是神在对你用这个经文来引导你啊。诗歌也，神可以用经文，可以用诗歌，可以用别人跟你说的话来引导你都可以的。OK， 那第二个你是说，你领受到一些东西要去跟你儿子分享，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小孩是吧？就给所有的小孩。那神给你的是给你的儿子嘛？那我想这个是有点像是个属灵分辨的问题，就神给你的东西，你要分辨到底是不是神来的，或者他好不好，就是看他的果子啊。就你跟你儿子分享之后，你看一段时间啊，比方说过了这个月，看起来好像对你儿子有些正面的影响、正面的改变、正面的影响，那这果子是好的。那就是好。那如果果子不好，如果他越来越因着你的分享，他越胆小，越退缩，越什么，那就是不好的果子。那你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时候是神要你对他说的？那至于是不是你要把这个领受去给所有其他小孩分享，那是要另外一个问题了。就你也不用去担心这是不是适合其他人，因为神只是给你感动，只是给你的儿子，是吧？对，那就不是把你。当然你可以作为一个分享，在小组里什么都可以分享，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说泛之四海都皆存的一个东西，那大家可以从当中领受。OK，
我觉得好像是这位姐妹先来。
对，吴牧师，我也是晚上的时候，有诗歌。那是要起来，是不是神要我们？我会觉得要起来唱，是需要这样吗？
晚上有诗歌，有些人是晚上就突然就醒来，就精神就很好，或者就有感动要为谁祷告，那就要起来哈。就如果你感觉精神很好，有时候我也会就中间醒来，精神很好，又觉得才三点，明天很多事情做，我就再睡。睡到六点，那反正整个人就头麻麻那样，精神麻不好。所以如果神叫醒你，神给你话，给你诗歌，你是可以起来祷告或起来唱。那当然像他的话，他是领受之后，他早上再睡是吧？睡段时间再起来唱，那也很好。就是神给你的，就看你当时感动怎么样。对，
王扎兄啊，我曹连贝的生活已经有几年，信主十几年。我有问题，就昨天吴牧师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在做事的时候，我可以也操练的或是就是你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那我就不是很清楚具体应该怎么操练，因为我有的时候家里很忙，我也是在一边做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我就在一件事上，我就把我的，甚至以前我打工的时候都是很简单嘛，我就是在一边打工的时候就说啊，耶稣我爱你，然后就这样亲近神，我不知道这样操练到底应该怎么操练。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是现在在等候神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我突然等候神，突然神就让我想起一件过去的事情，一个受伤的事情，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我现在做法就不忽略它，我就来进入到一致释放，因为我学过，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更好。
那个不住祷告我们今天晚上会讲，就昨天只是提了一下，你可以就把不住祷告跟手动劳作结合起来啊。那基本上其实你刚才说的，你就说我爱你，我渴慕你，这也是一种操练的方法。今晚会讲不同的方法，那其中一个做法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公式化的，像东正教里面他们有常常用的就是叫耶稣祷文，他就重复说主耶稣基督啊，开恩可怜我，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税吏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你就可以一边做事一边重复着祷告。今晚会讲多一点，但是如果你晚上来有会听到不同的操练，就有不同的操练不住祷告的方法，你可以选一个，你或者你可以试试看哪个比较适合你。嗯，好，然后另外是你说等候神受会有些提醒你过去受伤的经历啊，然后你就去做医治释，就做些祷告，医治释放的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我们这个人确实从小到大很多的伤害，然后医治释放，其实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不时的话你就要去做，不时的话就要就悔改认罪、饶恕等等，或者情感的医治。那这些如果神提醒你，那更好，就是神要这时候要来医治你那个地方或者那段经历，你就会做那些祷告。嗯，感谢主。
哎，我不是你好，我叫李森，我是信主有6-7年了，我也操练神也大概有30年了。我觉得等候神，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就愿意去寻求他，等候他。并且我发现呢，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神就愿意让我去寻求他，所以非常愿意去等候神。我也跟着我们教会的带领，就说我经常对我自己的灵人说话，并且我也带着我里边灵人去寻求神，都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在等候神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我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异象，听见各种话语。刚开始呢还蛮简单，就是一种话或者一句话或者一段经文，我就知道是从神来的。但是后来等候多了以后，寻求多了以后，在同一个时间等候的时候，或者等候20分、30分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话语，很多的意象。当然我也知道要辨别，但是有时候有几个意象，有这几句话语，它都有经文给你出来，我都会找到经文。这时候呢，我就有感觉，我说我就知道有一个意象或者有一句话是从神来的。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当等到很多意象、很多话语的时候，如何确定它是一个从神来的？然后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从神来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把这个意象拿出来分享，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从神来，不知道我这个方法对不对？因为我的感觉是凭我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从神来的。这第一个问题就对内。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那个有时候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那么我们正常人有灵魂体。那么我因为我的工作遇到的都是残疾的小孩或者有些老年人痴呆的人，他们那些人经常没有自主的意识，没有自己的判断，对周围的时间地点都不能明确，也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能听从他的意见。对这种小孩或者这种残疾人，就是蒙特医院里说的病人，那是小孩，我也知道他肯定有灵，但是每次我跟他在灵里面跟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打交道。跟他那个在灵里面跟祷告，跟灵里面帮助他，因为我很想帮助这种人，所以说这第二种就是说，就这种残疾人如何跟他交通，在灵里面跟他交通。然后我交通方法主要是在跟他祷告，那祷告完了有时候看不到明显的效果，有时候有效果。这第二种就是说如何和他们打交道。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经常祷告，祷告完了后不是一定都有效，并且往往祷告的时候没效。有一次我是感动跟一个就是已经不行了的人，就是已经脑出血，已经死亡，就快接近的状态，跟他祷告，我也叫神灵复活。但是那个时候那一次，因为就是没什么效，所以说从此以后我就不想跟那种看着死了的时候我再去跟他祷告，让他神灵复活。我只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然后悄悄的跟他祷告，但是不敢明目张胆的跟他祷告。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这种受阻吧，就是反正我觉得好像有点受挫，就是说如何从这种经历上面得到一些经验带来的鼓励。我的问题就这么多，谢谢。
好。 好，那个，先是说你说在等候神的时候，很多的领受，很多领受，不知道是从神来的。OK， 那等候神其实很多领受，有些人是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会有很多领受，所以很多看见或者很多听见，那有些人是没有啊。那从灵修传统的上来讲呢，也有两派啊，两类的，就是做所谓的奥秘家，我称他为就两类的属灵人呢。有些人他就很多的领受，那有些人他是没什么领受。那没什么领受的那一派呢，他认为等候神最重要是你进入到跟神的一个亲密的相交啊，这是生命的相交。那这个领受呢，还比较像是一种恩赐，比较像外面的东西啊，就是那个生命相交是生命的改变联合，就像镜子反照面对面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内说，我们等候神说就是好像敞着脸从看见主的荣光，从镜子里反照就被改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啊。那所以等候神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啊，一个检验标准，就是说你生命是不是改变，就是等候神几年或者一段日子之后，你是不是越来越变得像耶稣啊？越有他的谦卑，越来越有他的爱啊，对人越来越有忍耐包容啊，那你越有啊耐心啊，越有忍耐啊等等，那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异象啊，这些呢也是好的，但是也需要查验啊。就所有的灵里的看见，并不是说因为它是灵里的东西就一定是从神来啊。也有可能，就是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从神来，一个是从魔鬼来，一个是从自己的灵出来，就是从自己里面出来啊。那这个怎么去查验呢？也是，当然，有各种查验的因素或者角度啊。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很平安？你领受的时候感觉一种平安，一种确定或者一种平安，就内在感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从外面。就是你领受东西，比如说要去告诉某人某句话，你去做了之后，是不是带出一个正面的结果啊？就那个人是不是得帮助和什么？这是外在的一个查验啊。所以另外就是，当果子的查验，果子就当对自己生命的果子，还有对外面的人，这个正面的果子啊，是不是分享之后他的这个他越来越爱神，越来越有这个。圣灵的果子越来越成型，就这些都就是内外要去查验，就不是只是领受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当历史上确实有一位的，至少我的书上写的那个大德兰啊，他就是领受很多的，但他中间有很多的经历，他也是因为他是个修女，已经操练很多年，但后来领受很多，他基本上就不怎么查验了。他领受到他就去做，那发现大部分都是对的，他就很少有错。那这种人很少，一般人我们都有掺杂，就我们的领受的管道可能有掺杂，所以神可能真的给你一些东西，但透过你之后也许就变了一点。所以你可以去试着去分享。而且另外一个查验方法是在团体里查验，就是你去在教会，特别是教会的牧者、牧长团队之类，或者你的遮盖、属灵遮盖、你的组长啊，你去跟他们分享，看他们觉得阿不阿妹。特别是如果你领受的那个信息是跟其他人有关，跟教会的跟其他人有关，那你先去找你的遮盖去查验，那他们阿妹，你再分享出来，这样就比较保险。如果只是你自己的，或者只是你家人的，你就可以自己试试看，查就是分享，那就没问题不大。OK，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小孩子跟弱智的人，他们确实有灵哈，那他们也可以，他们灵也是可以感受到，即使他们是甚至那些昏迷状态，快就是死之前那些人昏过去的，他的灵可以，一个是可以听见声音哈，你跟他说神的话，或者你播放这些敬拜赞美的音乐。他们都可以领受得到，然后另外他们可以，他们的灵也很敏，就是他感受到你是不是真的爱他，就你为他做事，你为他祷告，你的心啊，你的整个表情什么，他都感受到你是不是有爱，所以他的灵是敏锐的。那所以你只要去在爱中去服侍他，为他祷告，然后就我想就 不管你看起来他有没有反应，他也许没有反应，但是他灵里是有领受有领会。那很多很多人都以前那个卢云也说过，卢云他就去服侍这些弱智的人，他就发现那个他服侍那个人叫亚当，他就是什么就是也不会动什么的。那他服侍他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很敏感，他灵性也很敏感，你动作快一点，你不耐烦一点，他都会有感受。所以你要OK 小心嘛，就是留意把爱带到他们中间就好。那另外你说祷告当中求死人复活是吧，然后那这个死人复活当然需要非常大的信心，那也是神给你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神会给某些人这样的一个信心或者这样一个神迹的，就不是说我们想要就一定有。但如果你试了一次不行，那下次你要不要试，那个就看神怎么感动你了。如果你试了也没你没什么不好，你就试试看嘛，就是面子上不太好的东西是吧，你就宣告要复活复活复活，没有复活你就试试看、yeah. 那就看看外面看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就万一有其他人说、你这个人就是有些很反灵的人就说你大声祷告大声祷告后来没有发生，他就说不好，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是宣告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复活。 OK anyway
大家好，几个都问到这个领受啊，确实是内在生活和奥秘派和灵恩派在有些的领域它就是在重叠，都有这个，所以请继续的提问一下。好，
我想因为我是信主有9年多，然后呢我原来所在的教会是很重视灵修这一块，就是对经文的默想，就是这样，也是有一些操练。但是呢我自己的感受啊，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被光照的状态，就是会这几年，这已经有大概3年多了，就是经常不停的被光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光照是因为我这有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是没有工作，就是很安静的时间。但是之前就是信主前5年的时间是很忙的，就是因为在上班很忙。那么4年以后呢是处在一个安静的状态，是逐渐我差不多花了1年多的时间，差不多至少1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操练的能够安静下来。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就是想静也没有办法静下来，就是在进入这个不工作的状态以后花了1年半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这种安静的状态。然后进入到这种很能够安静的状态以后，看很多的书籍啊，属灵的书籍啊，或者是在遇到事情再静下来，才能够体会到这个跟神切切的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才能够得到这些光照，很明白很清楚的得到这些光照。我的问题呢就是我能够得到这些是因为我就是这个时间比较充分我才能够这样，如果是依然是在上班，或者是我以后逐渐又开始有事情比较忙，就是工作又开始来了，那么或者是我身边的比如说我的家人啊，我的丈夫啊，或者是我周围的朋友啊，他们还有很多也都是在工作上面的，就是因为工作我们都知道有些时间是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安静下来，有什么怎么能够才能安静下来，这样跟神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能够很好的被光照。因为我感觉人不安静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光照，就像我说不清新你就没办法见到神，但是有时候人一忙碌就 因为工作的原因，真的是有时候想进入这种状态实在是很难。因为我自己很深的感受就是，我因为没有工作了好几年，我才进入了这个状态。嗯，对。
OK， 感谢主。这其实你说你进入光照前面那一段，那个安静，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是一个所谓旷野期，就神让你没有工作，就也是类似黑夜哈、就是黑夜其实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被动就是你不得不进入，就突然间没有工作啊，突然间失恋或者失婚啊，或者是任何事情发生啊。就你被动，你被推进一个黑夜的时候，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嘛，也就这样一句话。所以你那个时候没有工作，也许就逼着你来寻求神啊。当然有时间，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这段日子啊。因为教会历史上确实很多所谓修士，就是他们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面，就是要遇见神，等候神，安安静静，就不被很多事情干扰啊。那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当然很多这些人经过这个过程是所谓玛利亚的那个阶段啊，玛利亚跟神就通常他们讲到说，一开始是马大，我们在外面忙啊，后来是玛利亚就进到类似，那最后一个阶段是马大跟玛利亚同时出现，同时又联合在一起，就你可以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同时又保持神的同在，就与神同行嘛，与神同住。那这是一个更高程度的操练啊。所以你刚才担心的是以后出去之后怎么办啊？那再继续操练，有光照继续操练啊。今天晚上也讲很多不住祷告操练，你看继续操练，神的恩典会继续临到你，相信你就可以在世上过马大那种服侍的日子吧，同时又保持神的同在。就双向的圣徒，就一个是跟神很密切相交，同时又服侍很多人啊。包括其实我那本书上写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大部分人都这样子。他不然只是跟神有很亲密相交，而且都是什么修会的创办人啊，都是改变历史的人。他们先要进到类似，然后才能够真正改变历史。那时候你的那个服侍量，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还有。
我还是想问，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了，那么跟神连接，我觉得这个是掉不了的，就是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缺乏这样的环境，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空白期，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种旷野期吧。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比如有工作的人，在职场上面的人，那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我觉得我们每个信徒也不能说大家都去能够都不工作了，都能够安静下来就是不工作，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现实。就是很多人他的命定可能他就是在职场上面的。
好，那个这是很好的问题。其实神带领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社会，不可能每个人都不工作或者是关起门来就等候神啊。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会有恩典啊。像刚才所谓被动的，有些人是当然很极端，就是被逼迫坐到监狱里，坐牢了。他就安静下来，他就有很多时间啊。那被逼迫本身那个也是个黑暗黑夜的磨练啊。这神用不同方法来制作我们这个人，这个炼净的过程呢、有时候是安安静静的这个炼净，有时候是外面很多的磨难磨练的炼净啊。那各种的像刚才说的各种遭遇啊，各种你不喜欢的遭遇临到你啊，或者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敌对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方法，神会把你推到他的怀里啊。就神的那个震动啊，你说刚才说有些人工作啊， 顺顺利利的时候，他就会找不到神，他也没有时间等候神，他也找不到神，那神就让他发生一些震动，发生一些他不如意的事情，他就会把他推进去，推到他就会去找神啊。他不一定要花每天那么多个小时去等候神，他也许就早上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就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晨更要灵修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们可以每天花一段的时间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最好是十一奉献啊，24小时就是两个半小时，每天花两个半小时。早点起来，你可真的渴慕的时候，你就会很早起来，4点、5点啊，5点多起来，那你等候之后，或者是亲近主之后再去上班，或者你晚上回来再，你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啊，这样也可以保持你，就保持住那个神的同在啊，积少成多，那没有你那么快，可能没有那么快，感谢主，好，还有后面啊。
你好，你好，吴牧师。我有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呢我呢是信主只有几个月，那我现在呢好像问题还是蛮多的。我就提三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是不像大家呢，刚才大家提到过什么光照啊，然后浇灌的圣灵，好像我没有这种感觉是没有的。然后呢我呢真的是非常相信神的。但是呢如果有人跟我说他去过天堂，然后呢又见过地狱，这个对我来说好像真的很难想象，这个对我来说太虚了，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说呢，就是说那个基督呢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死了以后我们依然有罪，那我觉得他的死好像不太值得。谢谢这个问题。
OK， 天堂的地狱是真实存在的。这首先圣经里面有讲到有天堂有地狱哈、啊。那只是你是说有人看见，你觉得不可理喻，有人看见是吗？那我们知道，我们学物理都知道，学数学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只是三维或者四维哈、啊。那一些高等数学的方程式大概要8维、9维或者多少维才能够成立，所以就有高维的领域灵界，我们说的灵界啊。就我们这个人识其实很有限的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定的光谱是吧？紫外光、红外光我们都看不见啊。我们的耳朵也是只能听到一定的声谱啊，有些猫头鹰啊或者狗的这个听觉就比我们厉害，所以有些人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但就那个领域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天堂地狱啊。那有些人灵魂出去了啊。中国人说灵魂出窍，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就是你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死是烧掉了，变成灰了，但是灵魂还在，这灵魂可以出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到天堂地狱那个世界看到天堂地狱，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吧？我不知道你觉得不可理喻是什么？为什么不可理喻？就只是你看不见，有人看得见，有些人有些人的眼就是灵觉被打开了，我们灵里面有五种感觉，我们现在身体是有五官啊，那灵里一样有灵里的眼睛、灵里的耳朵、灵里的嗅觉啊、灵里的那个触觉，还有那个味觉哈 那个反正你会尝到主恩的滋味啊，所以你灵里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啊。那有些人是真的去到那边了，有些人不是在异乡看到，他真的灵魂就去到天堂地狱看到。那现在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看写东西，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蛮吻合的哈、啊，而且有些人真的把它画出来哈、啊，就有个韩国画家还把他天堂地狱都画出来。那另外一些人去过的说他画得很像，只是呢他画的那天堂虽然很美，比他看到的比他画的是美的不知道多少倍，他画的那地狱呢虽然是很可怕，但他看到的又比那个又不知道可怕多少倍啊，他画的有点代表性，但是不是真实的那种状况。对，然后对不起，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有罪的耶稣死的不值得哈，耶稣为全世界的人罪死了哈， 但是我们需要去支取这个恩典啊，我们要去支取它，我们的罪才会得赦免，并不是耶稣已经死了，是为全人类死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你要相信他，你才领受到这个恩典，你的罪就得赦免。但是赦免之后，你还是有罪性啊，你的罪性还在身上，你还是会犯罪。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生命要改变，要更新啊，要追求，就是要成为得胜者，这是一个灵修的过程啊。但是你的神已经算你为义了啊，因信称义啊，那你的罪不算你那个罪为有罪，不再定你的罪啊，你不用下地狱是吧？我不知道周牧师有什么可以补充或者更正。你信主的时候，就是你相信了，你的罪就被赦免，你就不用到地狱去受惩罚。但是你到天上去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们讲的三类得胜者，这些要不断地去更新改变，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啊，然后你在天上就会有啊，去到最最最里面啊，最好的地方。如果你生命越改变的越像神的话 ，OK。
下一个问题想，我想我们这个弟兄他特别追求，但是也许是不是现在还没有门徒培训？如果有门徒培训的话，有可能有一对一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而且还一课一课的主题。第四课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和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如果有一对一的守望培训，把这些真理的问题可以比较从容的在这个时间里面，个人时间里面有一个充分的学习会更好。所以不知道弟兄是属于哪个组的，可能会是哪个预备一个门徒培训的机会啊？小黄，
我想问一下。地狱和阴间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地狱跟阴间是吧？阴间，在阴间是从那个旧约里面就有这个字哈。那个阴间，有人说是一个暂时的停尸间哈，就死了之后，暂时的灵魂，这个灵魂暂时停在那里等待审判啊。审判之后，但是这是旧约状况，新约的时候。这个阴间呢，怎么说是阴间的 ？OK， 旧约的阴间里面也有一个是乐园的部分，就亚伯拉罕的怀中啊，然后也有一个是类似地狱的部分啊，那个拉撒路财主啊，拉撒路的上面财主上面，那个地方都是阴间啊。那到新约呢，有天堂、地狱，这个阴间呢，阴间的灵魂据说是已经 OK， 已经不在了。我以前是查过这个，但是确实我不敢说的很确实啊。但是就是也还是有个地方，比如说那个财主啊，不是那个被钉的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啊。那个乐园呢，其实还不是在天堂里啊，只是也是一个以前的灵魂暂居之地啊。那个地方新约算不算阴间？我还不是很确定哈。你是说阴间的地狱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是吧？那地狱是地狱哈，阴间应该不是地狱。那个阴间是个中间，以前是这个中间，就天堂、地狱之外还有个阴间。那有没有交集的地方？这个可以再查查看。
大家的问题集中在灵修的生活哈。
Hello， 你好。然后刚才我有听到，就是这位属灵的长辈有讲的，就是说阴间跟地狱的事。然后以前因为我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吧，然后以前我是我一是有看就是一些其他传道师的讲，他们就说有，后来我有仔细去查验经文，上面讲的说就是到时候启示录那会儿就讲到说，到时候阴间要把里面的人交出来。然后交出来以后，阴间要投入火湖中，火湖就指的是地狱，所以阴间跟地狱是完全分开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另外就是，我以前有过去过这个的经历，然后就是确实存在，它是属灵上确实存在的。那会我是以前我还没接触主的时候，然后几年前，那会十几岁的时候，然后我家里是信佛教的嘛。那会不知道，然后信佛教，然后那会什么整天参禅打坐啥，反正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沾染。然后 那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叫阴间，然后那我后来我问一个灵媒，他说那个地方是阴间，就是过阴，他说那是过阴的意思，然后我才知道那是阴间。所以阴间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地狱跟阴间是不同。还有一个另外就是就是我个人就是查阅经文，还有一些有个室友嘛，就是我现在住的有个室友，他也是有过就类似去过地狱的经历。真的活他是他刚好很奇妙，他也是佛教的一个背景，然后他就是做梦的时候突然下了地狱，然后看了地狱的描述，就跟耶稣基督对地狱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对地狱的描述是什么？是嫩骨，那里又脏又臭，然后很热很炎热，还有青苔会生霉，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然后我听那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听到那个我室友他说地狱就感觉是那个样子，他看到他感受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他去过。对，然后他说是有一大堆人是排着队去地狱，就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硬着心，或者说是种种原因，就是因着自己的罪，就是没认识主，然后下的地狱，就是结局是很惨的。但是那会他是说有个人就把他拉走了，说你不属于这儿，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也许是主，我也不知道，也许主有他的作工。对，就是我对地狱和阴间的一个认识，因为经文上地狱跟阴间是完全彻底分开的，它不是属于一个地方。对，
好的，见证你个人的经历的哈，很好。
啊，红师你好，我叫吴斌，我差不多信主10年左右吧，然后也操练了一些内在生活，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到了一个瓶颈吧，然后寻求一个突破，我看一下我的问题啊，我大概有3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进食啊。那我觉得我以前的进食呢基本上都是自发性质的，然后就是自己感觉说我今天这次想进3天，下一次想进7天，或者是这次想进1天。那我就想问一问说在理论上有没有一个指导，就是说怎么能分别我这个进食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己意，然后这个进食时间的这个长短是根据说，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 set up 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真的就是那种完全是没有，就是只是喝水，或者是比如说我会喝一些咖啡那种的，也就是这样了，然后就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就确实饿得不行了，然后就提前2-3天结束了。那像这种状况就是提前结束，是因为我这个过程当中是出了一些偏差呢，还是说本身这个进食的时间就是一个出于己意的？就是如何分辨这个进食是有效的，怎么能知道它是有效的，而且这个进食时间长短我如何去 set up？ 那当然集体的进食除外，我只是个人灵修这一部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讲呢，我可能有很多的那种内在生活的方式去亲近神，比如说是是读经啊，或者是等候，然后敬拜。那可能对我来讲可能一段时间某一项是比较突出的，就是特别能够感受到亲近神。那我就想问一下说，这是一个常态，就是大家追求神这是一个常态，还是说对于某一个人来讲，如果你觉得你在某一方面特别能够亲近神的时候，你就坚持这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年的内在生活，就是渴望达到一个程度，说就是心窍洗练的通达，我知道我神与我同在。其实平时生活中也能感到有一些小的事情上常常是神与我同在，只是说在一些大的问题上的一些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说信主时间短，如果信主像已经追求10年的话，那确实知道很多大的事情是不敢轻易去做决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要通过内在生活去与神有一个很近的关系的时候，怎么能够，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好像到了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就是再进一步突破了，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个，就是属灵的，我不知道应该讲叫沙漠，还不是黑暗期，还不算黑暗，就是一个沙漠，感觉好像这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对，平静是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女儿也11岁了，我希望你能带着她开始慢慢进入在生活，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理论指导，比如说带着这样的年龄的孩子，你怎么样教她，带着她进入她自己该有的内在生活，而不是天天我带着她。对，我就这三个问题。
OK，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近视长短是吧？可以，如果神感动，神很清楚感动，当然就有一个很确定的时间啊。如果不是很确定，只是自己觉得说我现在应该近视一段时间啊，比如说你要近视21天哈、啊，那你近视到19天就放弃是吧？那我觉得这个近视当然OK， 首先吃不是罪啊，近视没有成功的失败，并不是吃了就罪。那你进食通常就是你会定一个目标，我比如说我进食21天，我是一个什么目标啊？我是要为了我父亲得救祷告，还是为了什么？或者为了灵里一个突破瓶颈的突破祷告？你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就比较容易坚持到底啊。那饿的不行呢？这个也有各种说法哈。但也看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的，如果是有病的，有些是糖尿病啊什么病，其实是不适合进食啊。如果你是一般很健康的，进食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的。那定期的进食，那长期的进食呢？也有人这样说了，就说21天之前的饿其实都不是真的饿，它只是消耗到你里面一些毒素啊，一些不好东西在排毒。那所以21天的之前的饿，其实不需要吃，也不要更担心。那如果超过21天之后还是饿，那时候就要开始吃一些东西，因为那时候可能会开始消耗你的器官什么的哈、啊，所以那个你就看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哈、啊，另外我觉得进食喝咖啡可能不是特别好吧，因为它是个刺激性东西啊，因为进食时候，因为你光喝水，那如果你要喝或者吃点东西，就是。吃些比较健康，有人是喝蔬菜汤，就煮蔬菜汤或者是果汁，就打鲜，最好是鲜榨果汁，这样子补充一些能量。如果光喝鲜榨果汁都可以维持很多天，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候进食你觉得很累啊，做甚至干体力活，光喝果汁都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咖啡因为你又刺激，我相信不是特别好，也许那个造成你很肚子饿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 OK 啊。那另外就是有几项操练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某一项特别的有帮助啊，你就花更多时间在这一项上，我觉得这是很好，就是你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是等候神特别对你有帮助，你是等候神。那也许过了几年你发现等候神不是那么有帮助是吧，可能敬拜更有帮助，那你花很多时间敬拜那是可以，但是也不要完全不要放掉那个等候神，那个也许你时间稍微比以前短一些，但是还是坚持操练，因为等候神其实是需要坚持的。那敬拜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每天不一定需要坚持每天、啊、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敬拜常常进入神的同在，你就多敬拜，然后发现这段时间敬拜好像不怎么样，那你没有时间我觉得也稍微放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留意，有时候就是如果你从来有些某些属灵操练你从来都不喜欢的哈，你也其实应该去试试看啊，去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突破啊，不要说试两次觉得这个就不适合我啊，确实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每不同的性格类型会喜欢不同的或者不同的这些属灵操练方式会适合不同的性格类型的人，比较容易进入啊。但是那些比较挑战性的其实也可能突破我们里面一些很坚硬的地方，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也许会有一些突破。Okay， 最后你说你的女儿11岁是吧，11岁怎么带领她进入内在生活，其实可以带领她等候神啊，你就陪她一起等候神，可以从几分钟开始，都看她的那个安静的程度，可以从3分钟5分钟开始，或者10分钟慢慢看看他感觉怎么样，等候神到其他的，江牧师那些录音带，他很多时候放给那些小孩子听，那谦卑的录音带都可以放给他们听，他们就学到很多谦卑， 谦卑跟顺服哈、啊，都可以放给小孩子听。那等候神可以带他操练。OK。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人那个跟神的关系是不冷不热的，如何摆脱这个不冷不热的关系？
不冷不热，那个如果从来没有热过，都不冷不热，那需要觉醒啊，需要圣灵的充满啊，需要或者是意志释放啊，需要这个一个突破。那如果是已经热过，突然间又冷淡啊，突然间又冷淡，那有两种可能，一种确实是往后退了，那要悔改，要回想你在什么地方堕落坠落的，要悔改啊，心里起初所行的。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黑夜啊，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热，已经有一种黑夜的状态，是神在炼净你。那所以这个黑夜是需要分辨的，黑夜不是都是不好，有些是正面的黑夜啊，但有时也会仇敌会给你一个黑夜要来把你压下去，就是要分辨。
大家好，我也有几个问题啊，问一下牧师啊，
牧师请，
是我。就是说起来这个进食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进食，我又进不了，我进一顿行，第二顿我都饿得胃疼，是真疼。我真的很有诚心的去进，但是我真的进不了，就真的特别特别胃疼。然后还有这个饭前祷告，我也很想每天记着这个饭前祷告，到时候我一吃就忘了，吃到一半就想起来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就很不进虔。然后或者是赶紧祷告两句，觉得自己敷衍式的祷告，就是敷衍式的那种祷告，甚至就自责自己两下，就哎，你看你为什么又没有祷告，我赶紧祷告两句，就意思意思，这真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吧，信主时间也不长的，受洗还不到一年呢。然后我是在经历了重大事故之后，失去了我的另一半之后才信的主。我不明白，我始终现在都走不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我失去之后才认识主，为什么不在之前就让我认识呢？然后这个事儿我一直不能接受。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做梦，我反正经常老是活在过去。恐惧心理特别严重，然后怎么祷告啊，砍断破除啊，或者做梦梦到我失去了那个啥，然后我就觉得我马上就砍断破除，即使砍断破除还是不行。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需要一个深度医治释放，还是需要时间恢复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走出来。这个问题一直特别的困扰着我，然后我觉得现在我排斥所有的人，只要谁对我好，我只要谁对我好，我都不能接受。为什么？无论男女，任何人或者就是包括孩子对我好，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接受，我就害怕失去。我自己心里边真的有了这个根儿了，就是只要比如我现在我打个电话给某个人打个电话。他没有及时接我这个电话，或者在我预想当中没有回复我，我就想的全部都是负面的，完了，出事了，没有了，全部都是这些情况，我都一直走不出来，这个恐惧心灵一直压着我。然后我给我区长经常说过这个事儿，他就说让我砍断破除，自己要医治嘛。然后我怎么医治，我也医治不出来，我觉得是不是我需要。我还是有病，我真的还是有病，我需要那个啥，需要不知道怎么治疗。还有就是对我就是那个比如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我问，比如说我也打电话问我女儿，你想我吗？她说我不知道。她从来一向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然后我也许又得不到别人的回应，我现在就像一个刺猬。 我自己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就保护我自己，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好。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有病了。我希望你给我医治一下，还怎么样干嘛？姐妹不是有病，是有伤。
感谢主，先从你第你刚一开始说进食的时候就胃痛是吧？饿，你身体没有其他的？
我没有，其实我身体很好。
Okay.
只要我一祷告，我祷告就是不不，只要我一想进食的，我只能进食一顿，
okay.
还是硬撑着进食。我越进食，我越饿。其实我本来什么也不说。
可以，
进食
okay. 进食可以操练，就是循序渐进啊，不要一下进那么多，你只能进一餐，你就进一餐。然后你下礼拜呢，比如说你每个礼拜一进食吧，这礼拜一进一餐，下礼拜你就进一餐半，或者是你第二餐就吃水果。不吃正餐，吃水果吃到饱，但不要吃到很多，就吃到不饿，就慢慢过渡到那餐喝果汁，那慢慢过渡到就喝水，是可以慢慢过渡的。就你饿的时候可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有时候喝水也会让他饱，感觉饱，就是你可以慢慢试试看。然后饭前祷告那个也不是个律法，但最好我们就是饭前祷告一天，操练与神同在，尽量多停下来祷告。啊，饭前祷告确实，有些研究是那个我们说话是影响水分子啊，那这些食物里面80%啊，人体细胞80%是水，食物很多都是水啊，所以祷告是确实把这些东西都洁净，把这些食物都洁净，也祝福吃的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那你中间祷告也没问题，忘记了你吃进去还是可以祷告，你为里面的东西祷告还是可以。然后另外主要是让你想起神啊，你饭前就是饭前饭中还有饭后祷告，其实都很好。一个是为食物祷告，为健康祷告；另外就是让你想起神，你可以为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或者已经做的事情都可以祷告，就不是只是为饭前，只是为谢饭祷告而已。就提醒你可以祷告多一点。那另外你讲到的那个是不是有病啊？那确实有病，我们每个人都有病。耶稣说，没有病人不需要医生嘛。他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被医治的这个旅程里面，耶稣是那最大的医生啊，耶稣就是那个大医生。但是这个也没有那种完全健康100%健康，就这个，但是神也不是一下就把你完全医治好，他神有他的时间，也有个过程啊。那而且这个医治的方法哈，可以是所谓你说的深度医治、内在医治、深度医治哈。那另外，内在生活也是一种医治的方法啊。一个比较像软的，一个比较像硬的啊。那就是那个祷告啊、释放啊，这个比较是个软的方法啊，就是让你不会觉得那么难受的方法啊。只是你会哭啊，会什么？但是那个内在生活本身也会带给你医治。其实这个灵魂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你可以去开刀，这有点像内在生活啊，有点像内在医治，有肿瘤，把它你开刀就把它割掉就好。但是你也可以不开刀，你就可以好好运动，好好注意吃水果蔬菜，喝水什么什么，慢慢调养一段日子，它也会好。所以内在生活追求神，也就是让你这样子，让你慢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心灵的那个病痛或者受伤，慢慢会得医治啊。那你有那个创伤的经历，那确实会有这些各种各样负面的反应啊。慢慢的可以选择看你能够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属灵操练，这内在生活跟内在医治要同时进行啊。你不然你即使你做了个手术，你也必须要好的身体才可以恢复，是吧？而且你也必须有好的体质才可以去做手术啊！有些人70-80岁就不能做手术，所以你可以同时，在等待医治，或者有时候不一定有人帮你可以做内在的深度医治，你就可以去追求神啊！那内在生活的各种操练方法，你可以去看看哪些可以做。那我只是建议你不，或者可以赞美，有学过赞美是吧？你们教会都有学赞美。有些赞美就是为了神属性来赞美，赞美他是医治的神啊，他是掌管我人生的神，是我未来的神，他是赦免我的罪的神啊，他是那个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能得益处的神，一直去赞美神的属性，每天早上开口赞美至少五分钟，所以时间越长越好，早上五分钟，晚上五分钟，你赞美试试看，坚持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会慢慢会 好一些、啊、我跟翻译一定会好起来，当神的同在临到你，他就代表神的宝座临到你，就给你那个医治，然后你会越来越正面。以前江牧师，我听江牧师就讲过这样一个见证，也是有个姐妹在很大的婚姻的这个难处当中，那先生对她就是家暴，然后有时候用菜刀用什么，后来他们离婚了，他在十几年婚姻里面很大伤害，整个人也是很木讷，对跟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接触，那个一个刺猬那样子哈，但是他就是后来就是他在赞美，早晚赞美，早晚赞美。几个月就整个人改观，就变得很乐观，很容易分享等等，生命会改变，就神的同在来改变。那至于为什么神呢？你的另一半去世，他信主吗？他不信啊。OK， 那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发生啊，但是至少他信了，他过世之后你信了主，这是一个。对啊。他之后你信了主，这就是最大的祝福对你来说。至于他为什么过世我们不知道，那就也许见面才见神的面才知道。但也许神得着你会甚至会影响更多很多人的很多人信主。有些这样的见证就是过世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女孩子才十几岁好好的就过世，结果他父母信主，然后又带影响很多人信主。啊，后来他们感觉也知道，他女儿也到神那里去了，他觉得就是神就是实际上是互相效力，但是我们不去问为什么，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嗯，感
谢。啊，你好，我感觉实在可能。因为我有类似的很多类似的事情吧，我现在感觉很难压抑住，就是圣灵充满那种喜悦。然后就是我跟这阿姨是一起时间信主的，然后我们是一时间信主的，一时间受洗的嘛。然后一开始我也不会祷告，我什么祷告我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我找经文，然后我那会是一直是念主祷文，我每次。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吃了一半，或者我快吃完了，我才记得开始要祷告。然后我想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做了一个自己提醒自己的方法，就是无论你吃了哪里，你吃完了还是你吃了一半，你只要想起来你就祷告。后来从这以后，就每次吃饭，我就想起来要祷告这件事。一开始我祷告，我感觉就是不冷不热的那种，就感觉那种很平淡。我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到后面就是你会知道你多么渴慕主，你多么爱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祷告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神他会告诉你他里面蕴含的信息，蕴含的内容。然后呢像进食方面前段时间有个特会叫胜过巫术，那会我并不知道有个这个特会，那会我也是一直受仇敌的搅扰，巫术的攻击，我一点都不知道会有这个特会。然后周四那会儿我就问主，我说我要怎么做，就是神才能，就是我真正能领就感受到神你在帮助我。他说你要爱我，然后我去那时候还不知道爱是什么，就是我有点忘了，然后我就去找经文，然后一直到特会上面就讲说爱主是为主舍弃一些东西，就舍去当时可能对你来说很难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真正做他的门徒，放下一切。然后有时候爱心是会冷淡的，我有时候比爱心也会冷淡，然后我就感觉我爱世界更多，不是爱主更多了。然后主说你爱我，然后这会有个过程，爱主是怎么回想着爱，就是当时你会堕落，然后你要回想爱，你才能真正就是重新知道哪个地方是你做错了，你哪个地方你是不够爱主的，就是没有做到主说的爱他。然后怎么讲呢，因为主爱的地方，我刚才我听牧师讲，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更正的，因为我个人经历啊，我是觉得肉体是软弱的，祷告是比肉体更强的， 因为我真实能感受到，就是很多事情我肉体是，就是我肉体中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不愿意去做，但我灵里去做，就会有个抵抗，它会有个抵抗。但是我祷告以后，我明显能感觉到改变了。有的时候我能真的感觉到是主在我里面为我活，而不是我自己。若是我自己，我知道这件事百分之百一定会失败，一定是会不成的。但是我凭着祷告，我发现事情不一样了，是真的不一样，而不是说我假装祷告，而是我真心很希望主来帮助我，圣灵来充满我，就是很多软弱上，很多就是很难摆脱的事上，我觉得圣灵充满，用祷告，然后或者用就是真正内心的渴求，让圣灵就不断的充满，我会发现这种一些我们很难克服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得到解脱，得到自由，而不是像宣告确实有效，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啊，就是不单要宣告，而且你内心要渴望，你要祷告，就是一直祷告，就像当时那个柔先知以利亚，他求大火降下来，就是行神迹，他也祷告了三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敲门，不断的叩门，然后神会给我们开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经历，就是阿玉阿姨，就是她女儿，她的就是岳父就是过世了嘛，那会她有就是询问我说，死人怎么传福音？那会我有问主，然后主一开始好像是说死人死了，那就没了，就没了。经文上他那样告诉我，然后后来我就继续问主嘛，我因为我知道我每次向主求的时候，主一定会我不断的叩门，他一定会给我开门。然后那会就跟那个阿姨的女儿一起祷告，因为主说凡是两个人以上，就是奉我的名两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就必在你中间，然后就祷告。然后不停的祷告，主说，后来我还是有点疑惑。后来主说，就告诉我，就用经文告诉我说，难道给死人受洗是没有用的吗？然后告诉我各种死人受洗也是有用的，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不单是我们活着的人，死人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证吧。谢谢。
好，谢谢弟兄们分享，非常好。OK， 感谢主，非常好。OK，
我还有个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哈。我大概去年有一个经历哈，就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呢，有些开启，说我就开始写的东西的时候呢，渐渐进入一种状态，就是。我觉得我主动写东西，或者我主动做事情的时候，但是呢，慢慢的就是失去自己，就是我不是说闭着眼睛在灵修的时候忘我，好像就是不受支配，意识呢不是我来支配的，不能被支配，而且是睁着眼睛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好像。就是好像是和主呢在，但是我讲是和主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能觉得是，主呢好像在抓住我的意识，或者是说我的显意识是一种对就是不是我的一种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主呢在里面就着这个头壳啊哈，里边在那儿好像是。好像是气状的东西在那，好像是充满的那种状态，有时候好像是能够辐射出来，好像笼罩在身上，然后这是去年大概八九月份的事，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给写出来，然后主也会说一些，说好像是我忘记是怎么说，就是他的意识在发挥作用啊。然后这种比较强的感受呢，会一段时间，好像是就过去。但是我如果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再回来，我要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试着和主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感受会再次回来，甚至是在管着你的想法、做法，甚至有时候觉得瞪着眼睛看世界，好像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看法，一种感受啊，对环境很熟悉的环境是个完全 一个新的感受，这种感受好像也不是我的啊，就这种，我觉得如果是后来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后来最近也是听了家也有谈到，就是你讲到了那个女主联合，我不确定是不是这种状态，然后呢还有呢怎么能够，如果是怎么能够退出这种状态，然后如果能够真的进入联合的话，怎么能够和主一直就是结局会是怎么样，或者是你会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去迈进哈，或者走到哪里去啊，因为我常常是会有些感受，但是经过一个可能就神的仆人来讲，或者有些印证的事情，对我过去的一些什么经历呢，或者一些我会是觉得心里不安，或者有点不太确定不太把握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以前的经历呢是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事情给我确认的啊，我觉得真是感谢神，我会有一些经历啊，那么怎么样能够记住，或者是更深，或者是他能带我走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完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简单问一下，就说我呢我会慢慢的，因为我家里儿子啊都会有很深的很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过去呢还是全力以赴的祷告啊，努力啊，在抓想办法为孩子祷告啊，大概有十多年，但是不见什么明显的，到最近好像感觉好像是我更多是我在变，他们好像有点有些变化。不过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我好像渐渐的我心里开始放弃去说这个孩子一定要得医治，那个孩子一定要怎样，好吧，我好像渐渐进入了一个心灵好像已经开始放下，不是那么死死抓住在心里面啊。我也是有时候感觉说是不是我因为我抓孩子心太紧，以至于好像我没有办法就是在神的这个工作上呢能够有所迈进哈，或做点什么哈，好像是对孩子给抓的，也是可能是对我切掉的这种连接，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为他，当然是为他祷告是没错，我天天也在宣告，照着这个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教导哈，我就在做主宣告，我是期待一年以后我儿子那个什么自闭啊什么的能够得到翻转，听那个叫什么哈，那个牧师年初过来的。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呢关于进食部分，我曾经有过很长的进食，就是我从这边搬到那个Roseland 就是西德瓦的那边哈，还要在北边一些，那个经历呢就是非常的非常大，我呢一共进食了45天，我什么也没吃，我呢就是喝一点水或者喝一点这个果汁什么的，我也没有，我也懒得去做什么蔬菜吃，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饿，头一个星期会饿，以后就进入一个完全不知道饿的状态，就是我好像是在和神呢在较劲，因为好像就是如果他不给我解决那个我那个处境，那我就会就完全我会崩掉，所以呢我觉得神带我过去的一些环境这方面，还有人跟我说的话看到的东西哈，那是这样，所以往那边我进食这一次以后呢只有3天以后，后来我开车从那边往回走的时候，人告诉我说你利用你平时进食马上吃饭，然后因为马上要搬家，当时我要确定买房子的这些事情就是比较多的一些内容，但是大概我3天以后我回去开始慢慢不敢吃东西，好像进食多久啊就可以，好像就可以就要喝流食吃流食哈多久，大概有一种说法或者一半的时间，但我3天以后我忘记，因为工作环境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就开始吃饭或者搬家就我一个人在搬，那我3天以后我忘记了，我就开始吃固体食物去解决，就这么过来，但是我一下我就是大概一个多月时间我大概掉了有30斤的秤啊，然后我心里也产生一种就是事后我觉得一切都达成了，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些事情，可是我慢慢的会有一种害怕或者担心， 就说这个人这么折腾能行吗？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家人看就吓坏了，就是那一个人在一个多月时间变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从那以后就不太敢进食，啊，那就是我在进食的时候每天祷告完了呢，那唱诗，慢慢进入，就是坚持往下走，也不是说坚持了，就是说还是体力松了，就是很奇怪。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所以从就算是两年多以前的事，我就没有敢再进食，或者是说我应该用什么方式，就是我在我下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有需要一个突破，再往前突破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好像进食还是需要，可是我一想到进食呢，我又害怕，哪怕进个三天五天，我都觉得对身体是不是造成什么影响哈，我就会产生这种负面的想法，这是我的问题。
好，那个第一个问题是我写遗嘱联合的经历，有时候是慢慢，就是昨天说每个阶段里面都会有类似的，就螺旋式的上涨，就是也许你在光照阶段你就会也有炼净，也有光照，也有一些联合经历，然后又炼净光照联合，就慢慢，所以那个联合一开始的所谓跟神面对面或者经那个经历，有时候有人说就像那个鱼跳到在水里跳上来之后看到阳光很美，但是它要掉回去，它还在水里继续游，那要跳一下，那你要跳上来一直飞的，那要很多这样跳的过程之后，最后才能够持续的遗嘱联合啊。这里可能中间有些这样的突破，这样的遗嘱联合的经历，但慢慢至于往哪里走，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啊。那怎么可以保持住是吧？你就，我想如果你一直从事的这些等候神啊各方面的操练，而且。听起来你是在这个黑夜里一直在神在制作你，你在黑夜中保持信心，保持平安，保持忍耐，保持盼望，保持渴慕，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就是祷告，然后履行你当履行的责任，工作也好，家庭的也好，不要因为这个黑夜而放弃，那这样往前走，应该就是可以的吧，就神就会慢慢会带领你，那个中间会写一些东西哈，自动的写出一些东西，当然写出的东西是需要查验的，是不是真的从神来。那灵修历史上确实也有人，有些圣徒有这样写东西，就是他们叫 automatic writing 哈，就是字，就是好像圣灵感动他就这样写出来啊，不是好像不是他自己写的啊。当然这种灵的影响都需要分辨啊，不是说这样就一定是从神来的，但是确实是有可能是神带领你写出这些东西来，那至于儿子的问题啊，你刚才讲到说要也许神要你放手放下，那没有错，我觉得你自己已经回答了，就是你看需要继续祷告，但是你我觉得你的心态是降服嘛，在黑夜当中，你是越快降服，神就越容易带领你往深处去了，就是你要的是神的旨意的成就。不是说要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和意识成就，你可以告诉神，我希望他一直希望这儿子得医治，但是神呢，如果是按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他不改变，这样对我更好，那我也可以接受啊，你就接受神给你的就好，那个进食呢？进食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哈。那我感觉上，我不能说那个感觉上你这样的体质进食，每年进食40天应该不是问题，或者甚至多过40天，因为我知道有个牧师，我现在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哈，他每年都至少40天，有时候是2次或3次40天，然后有21天的进食，反正他一年里面进食时间差不多接近一半日子在进食。就非常大的突破，曾使用它在各地，就是大家比如说传福音，就10几万人就信主啊，就是那个恩高能力很强。只要你，我觉得你那个瘦了30几磅，然后慢慢就恢复了嘛，也没瘦，你本来就比较壮，应该问题不大。30几磅，如果我瘦30几磅，那就不得了。OK， 那所以 所以不要，我觉得不要怕，不要怕，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我也有时候也会，我说我进食一下，人家就说我瘦了很多，我下次我就进食就小心一点，就吃点东西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仇敌的谎言跟试探跟拦阻啊。所以我觉得进食如果给你带来突破，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坚持，然后神感动你就继续的做下去。
感谢主。吴牧师，就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小组，大概是2015年开始到现在吧。就我想就是求问一下，有没有一些操练的方式是属于能够在一个群体里面来共同操练的这个内在生活？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序基本是敬拜，然后是听这个教牧师的内在生活的这个系列，我们等候敬拜那些现在听到祷告的系列，然后我们是跟一个祷告也是联合在一起，就是后面还有一个认罪悔改和这个祷告的一个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就看看吴牧师有什么建议给我，就是能够在群体里面去一起去做。
我以前在牧组是很多年前，也不是很多年，99年到06年，十几年前那段时间的牧组就小组聚会，通常就是听，我们在家里就听了那个录音带嘛，听了来就是分享，然后小组基本上是一个彼此分享、彼此激励的一个时间啊。那有的操练就比较，就是说敬拜之外，就是背一下圣经，你在家里背好，然后在那边再背圣经。那所以我当然最近我都不在牧组，但是那些生活操练的团体里面可以做的一个是导读。导读啊，那牧主的话就是祷告会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导读一段经文啊，可能几节、六七节或者几节，要集体的导读。然后聚会，那不是在小组，那你这些你都可以。我想看圣灵怎么感动带领啊。小组可以一起等候神啊，一起等候神。其实我感觉到恩高更强，也更容易进入啊。可以试试。10分钟、20分钟，包括看小组的人员，有些人可能做不了那么久啊，那就5分钟或者什么开始啊。所以然后赞美也是非常好，对小组里面的赞美，小组分享的最后，比如小组结束前分享代表事项，每个人都有代表事项，你可以用赞美的来祷告，就不是用祷告，不是彼此代表，不是祈求那种，就我们现在赞美神，就把这些为这些事情来赞美神，然后小组一群人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十几分钟的话，那神同在非常非常强，有时候就会很多见证出来，因为大家同时的赞美，所以很多都可以做，但是至于怎么个做法，你就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们。Yeah. OK。
就是问一下吴老师，就是关于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答案，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个指导给我们几个？
把问题带到神面前，这个当然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凡事求问主，主要是有这个心态，就每件事大事小事，有这个意识是很好，就先求问主。那求问之后，至于怎么领受到神的回应啊，那也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领受的方法，或者神会让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就是过一阵子就知道，或通常就祷告之后不一定神马上回应你啊。祷告之后，也许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啊，或者你隔天再祷告，就每天都为那个事，如果那个事一般不是那么急要做决定啊，你就每天都为那个事情祷告。然后你平时可能你有些人就在开车的时候就一个意念就出现了，或者你在放松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什么时候就那个意念出来啊？那有时候神会透过圣经就让你读到一个经文，或透过一个人跟你说某句话。或者让你看到某本书上某句话就回应你。那如果时候到了还没有任何领受，那你就不得不做决定，你就做决定在平安中往前走。但是至少你求问了，你就相信神也在引导你那个决定，做决定的过程，那就在信心里交给神。 我刚才你是想问的是这个过程吗？还是有新的？
可以，可以，
可以。
谢谢。
嗯。
那个穆斯啊，我这次是对于你这个特会哈，是因为是改了机票，特地留下来的。我本来是1月1号的机票，我女儿参加神特会，我就改了。改了以后，教会又通知又有穆斯的，因为我觉得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特会，所以又改到是下周就参加。明天那个完了以后就后面走。那我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昨天哈，我看了一下，我在听哈，如果在听你的时候呢，我要记，我看周牧师也在记，我看他可能是博士，可能记得快哈，像我们就记得挺慢的。我看他在记，我也记，但是我们在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开口说，哎，我在记的时候呢，哎，我一看旁边有很多人在拍照片，哎，我也就跟着就拍下来了。而我看你也没有阻止我们，我就跟着拍了几张，所以就看了一下。我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拍照片？因为我们记，我们是听不见你就跟我们讲的，然后我们如果听你讲的话，我们就没法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下来来预习、来复习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段时间哈，因为我原来是一直那个失眠是不好的，我就这段时间我就用那个手机哈，我就那个手机就晚上睡觉以前呢，我就把那个诗篇还有箴言，因为诗篇是150章比较多嘛，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放成那种播放器，然后就慢慢慢慢就睡觉。哎，我感觉效果挺好的。因为这样就是说好像是哪一个牧师讲过啊，还是什么样，就是如果你有神的话，有神的声音在那里，那不是魔鬼撒旦他就你就抵挡他了，你就不会有这种失眠。但反正我是最近用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那你觉得我是睡前是读这个，就是读圣经啊这些，还是我就这样就是放这个手机的播放，这样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哈，包括你这次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些，就是你看，就是我看这个持定标杆，操练近前，不住的祷告哈。像我这次要回中国了，为什么留下来以后来听你这个，就参加这个特会哈？真的，我觉得我其实心里面挺畏惧的，回国了挺畏惧的。因为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婚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人际关系啊，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这些真的是都要不住的祷告，与神同行。如果是真的是不保守我们的心，不精心征战，我觉得我是走不过来的。那个软弱那是抵挡不住的，真的是就会站立不住的，有很多的那种消极的情绪啊，这些就会出来。所以呢，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哈，就是怎么样在每天这种很嘈杂很紧张，就是杂杂啊烦烦忙忙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把这些就是说该背诵的把它背下来。刚才我就又今天又反复看了一下啊，对，你告诉我们，对，圣灵来带领我用心来倾听个人的理解，这些另外心灵的塑造啊，这些像这种哈，比如说不管在飞机上在什么时候，你真的需要办法。我想你有没有很好的，就是说因为你是读到这个博士了嘛，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这种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就在这种空闲时间把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把它就是快速的把它记下来。接下来因为我们要用到那个生活当中嘛，要用到生活当中。所以你看，比如说你昨天跟我们讲的这个人生宣言，你让我当时记，我是记不下来，我是拍的照片。所以我想对这个我是很感这个是这个。还有就是说像这种哈，我们这次要回去啊，我就看这个守夜和祈祷是迷失的心安稳，饥饿劳作和从世界隐退是燃烧的欲望枯萎，背诵诗篇长久忍耐和怜悯是我们任性的恼怒得到约束。我们现在回中国去，我们特别需要这些话语啊，这些话语我们就怎么样把它背下来以后啊，当我们要恼怒的时候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繁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了。所以这三个问题，谢谢你，谢谢你。
那个 PowerPoint 你们拍照没有问题，而且 PowerPoint 都是给了教会，如果你们要放到网上或者是要下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失眠睡觉前确实非常重要， 读神的话语或者是听神的话语都非常重要。那我们睡觉前的心思是充满神的话，不要充满其他的杂物杂念嘛，这样帮助你睡觉的那个品质，也帮助你保守你睡觉的时候在什么同在中啊。我们的心确实，有时候我们的心思像那个蜡一样，被什么你读什么听什么，它就盖上那个印啊，盖上那个印啊。睡觉前那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心要进入一种所谓被动的状态，所以睡觉前最好是用什么话来充满它。那包括你睡觉的时候播放，如果不影响而帮助你睡觉，那是更好啊。我也认识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从小她妈妈就跟她播放圣经的录音，24小时，就是只要她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播，就播到她不会影响她睡觉。结果她十几岁就已经非常爱主，而且也很有先知性恩赐啊。她灵是不睡的，灵是听到这些声音的，一直接受进去，对，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属灵操练的。那另外你说OK， 怎么记下来？你说记忆是吧？你讲的这个，你讲这个记忆，我很难教你怎么记下来。每个人记忆方法都不一样啊。那其实重要也，当然记忆重要是去做。刚才你讲的那段什么诵读诗篇什么什么，重要的是你去做那些事情，而不是记住那段话啊。那记的话，对我来说，我想我就。他比如说背经文，我就把它读出来，读了，然后就回想，回想是一个帮助你记忆的一个方法啊。你读了一两次、三次之后，你就不看它，回想一下，回想之后再看，就知道你哪里没记住，那就再重复，这样几次。那这记忆里面也有一个很一般普遍的定律，就是你记住今天记住了，你很快就要再复习啊。那个遗忘曲线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你比如说今天记得第二天要复习，然后你可以再隔两天再复习，那就是隔三天再复习，就以后就不用那么忘记，就说开始说要多复习，那也有说法是要重复7次以上，一天之内重复7次才能够把那句话给记住，然后以后要一直的复习。感谢。
同时我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等候神的上面，我就觉得等候神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哈，但是像其他的我觉得有时候经文可以向我讲话哈，有时候好像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神的同在，然后好像有时候还有画面，但就是等候神我不知道，其实我很在意这个操练哈。然后这个等候神我自己也在想，我为什么就是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哈，我自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还是对人有苦毒，我还是有惧怕，因为这是罪使我们和神隔绝哈，然后我也在认罪哈，认着这些方面的罪，想把这个东西给除去哈，但是好像还是听不到，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我想是不是有自己有内在誓言啊，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我不知道。然后刚才你讲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黑暗期哈是听不到的，然后我想我就是想我最近的这些状况，我是不是也在属灵的黑暗期，我在想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样突破这个等候神听不到神的声音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其实刚才你已经回答了一些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黑暗期啊，这个黑夜里面怎么度过，然后能不能在具体一点哈，再就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时候就是不想祷告，我不知道，反正我有时候不想祷告，就这三个问题。
OK， 那个等候神听不见神的声音，或等候神不一定需要听见什么声音啊。刚才讲到其实那种没有听见，如果我怎么查验等候神有没有效或者对不对哈，其实不是在于你等候的那段时间的经历，更重要是你等候之后的生命的对你生命的影响或者果效。就是你等候之后，比如你刚才说你之后你在敬拜或者读经的时候有感受到什么同在，感受到什么对你说话，那这就是那个等候的效果了。 那这就是这个正念的结出来的果实啊。所以不是，其实包括所有的属灵经历都一样，包括你比如说你等候你敬拜的时候感觉神非常同在，非常同在啊。那有些另外一个是没有什么感觉，并不表示这个人就一定得着比那个人多，而是查验的是之后那段日子这两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人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爱人，越来越谦卑啊？就从圣灵的果子的角度去查验，而不是从那个经历本身，而是经历之后带出的果效去查验啊。所以等候神，听不到，我觉得不需要为此而纠结啊。那当然有，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在不同的阶段被制作当中，或者被医治当中，有可能像你说的，有些怕子，有些心灵的障碍。可能医治之后有帮助，或者时候到了神会挪去，或者继续操练神会改变等等另外就是说这个黑夜的问题，是不是黑夜哈？那黑夜昨天是把它列成第四个，就是一个主要的标志哈。但是这个黑夜也会在其他的阶段里面都会有啊。炼金的时候中间你会有段黑夜，光照时中间有段黑夜哈。所以黑夜长短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听起来有点像黑夜，就是不想祷告这些，但是你有没有要祷告的心愿？就是你想祷告，但是祷告不了，是吧？这也是分辨黑夜的其中一种，就怎么分辨一个人是属灵的倒退，还是在属灵黑夜里面？倒退就是刚才说不冷不热，他本来是已经很火热，现在已经不冷不热，已经倒退。就这种人，他就不想祷告，也不觉得我不祷告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亏欠或者有什么内疚啊？他或者不服侍神，他也不觉得就有什么区别。但是那个在属灵黑夜里的人，他虽然祷告不了，他心里还是想祷告。他觉得为什么我祷告不了？就像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本身，你就可能是在一个属灵黑夜的那种状态的里面啊。啊，不想祷告，你现在是祷告不了啊？不，祷告不了的话，也有些人是建议，比如说可以用血的，你用血来祷告，就你祷告不了，你用血就帮助你祷告下去，你就祷告下去嘛，用手或者用电脑写都可以。那当然出生，那一般人都出生，那有些人出生也比不出生容易祷告一点啊，那写就更加容易一点，那可以。有时候呢，祷告。我今晚会介绍一些不住祷告的方法，有些就是你可以自动的重复一些祷告文啊，然后祷告，有时候你的心的一个举动就是一个祷告，不一定是要祷告成文的，你的心向神而去，仰望神啊，包括你的行动本身，你做这件事为神而做啊，你遇到这件不如意的事，你就在神的里面接纳、接受啊，感恩，甚至哈，这也是个祷告。就你的心态跟你的举动行动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祷告，就不一定是要有话语的祷告。感谢。
刚才常牧师说最后一位了，邓牧师说最后一位，所以我赶紧举手。吴牧师，我是一个很新的基督徒啊，但是我呢，现在特别认同那个凡事要寻求神，因为也听了很多的道，所以很认同这个。但是现在就有一个困惑呢，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弟兄提问的，就是那个问了，但是听不到神的答案，就很多事情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到底这样还是那样，大事小事都感觉听不到，所以现在就是很困惑，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还是就按照自己的旨意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让您推荐一个对于就入门现在刚想开始灵修还没入门的这个基督徒的话，您认为最合适的灵修方法是什么哈？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在那个圣经的原则我觉得都比较清楚了啊，就是这个方向都很清楚，但是就是具体的在跟职场的结合就特别特别的困惑。最近我觉得都困惑坏了，就是 又觉得就是要不就左，要不就右。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可能我要遇到一个官司，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经文说，那怎么说？就是说，如果有人告你要拿你的礼仪，连外衣就拿去，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就不应，就不要硬做，就直接给他好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是不是要这么做，然后就不知道。然后呢，后来就也请教一些我们组长呢，还有这个弟兄姐妹，还有那个牧长。然后现在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说，啊，你要跟他背后的黑暗权势征战，但是你要原谅他前面这个人。所以我现在又决定要硬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现在搞得很复杂，这中间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我很纠结，所以我觉得最近好多事情就这都是这种状况，这可能原来就觉得这件事可能就随手就办了，但是现在呢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我现在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的这个信徒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哈，就特别不想工作，我就觉得工作就变成一个，就是负担，然后就觉得，就是工作当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好像赶紧处理完了多一点，好像都不太愿意去做，就想说看这个听讲道啊，然后看那个看一些文章啊，说看那个读圣经啊这些。就恨不得天天的这个就这样，我就不知道这是说我真的要全职服侍了，还是说我逃避工作，还是说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就先问这几个。
那个尝试去问神确实需要学习跟操练，那有时候我们刚刚信主心窍还没有熄练的通达哈，就按照圣经说就是长大成熟的人才心窍熄练通达，所以才能够分辨好歹，才能够分辨神的旨意，所以有时候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是缺乏，包括我们的要受个引导，不至于缺乏啊，你刚信主神也会引导你，只会用你明白的方式来引导，不一定让你很清楚听见他的声音啊，他可能透过人事物环境各方面来引导你，但是你求问是对的，你求问之后神就会运作啊，圣灵就会运作，透过周围的事情来引导到你前面的路啊。那另外你说入门的基督徒有什么可以操练的是吧？最合适的。对，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这次其实因为讲三堂也很难把很多操练方法都介绍的详细，所以我就是把它大概就是这么多样东西你可以去做，可以去学，可以去试啊。那但是一般来说我会建议你赞美操练赞美神啊，然后操练背经文赞美神，那个等候呢，也如果你有这个吸引也可以开始啊，等候神刚信主也都可以开始的，那你可以从15分钟开始定个闹钟啊，就安静等候神，就是来寻求神，15分钟时候到了你就就起来，这样操练一段日子看看。那最基本的就是个人的操练啊，赞美等候，然后这个然后背经文啊，那读经也是一个很好操练，如果你这么渴慕的话，读经开口读经啊，不管你明不明白，一直开口读下去啊。那个有些牧者建议是每天读10章，如果你有时间开口读十章，你的灵一直被喂养啊，一直会长大，就是非常好的操练啊。有类似的果效，都是你听见嘛，但是开口更好，因为你的口，你的舌头也在被操练，你自己的口也在受操练，所以你的舌头是需要被操练的，说对的话，说神的话啊，所以你如果能够的话就自己开口。然后那个职场上的问题打官司是吧？我想如果我不知道你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如果你们有组长在辅导你什么，就当 他们带领一些祷告，但是一般的原则，你刚提到那个拿里衣啊，拿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啊。那个登山宝训那一段啊，包括他强迫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啊。那个讲的是别人给你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给你一些小小的麻烦。因为当时的背景是那个罗马的兵丁啊，罗马兵丁，当时他们要扛武器，扛武器他们就有这个定下这个律法，这个法律就说。你任何人在田里工作的话，他可以要求你帮他扛一里的路，啊，一里的路大概就十几分钟，来回大概就半小时啊，就是他可以只能要求你扛一里，不能要求你再多，但是他意思说你可以再走两里，但两里的话来回大概也就不超过一小时啊，那就是说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你去可以去舍弃啊。你就可以去舍己，去舍己。但他并不是说别人跟你要100万，你就给他200万啊。那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概念，而是你在小事上学习去舍己，小小的冒犯，小小的要求，你去小小的不方便，你去舍己啊。那官司的话，看情况，我不看具体的是什么样的官司，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啊，最后一个机会是给这位弟兄，因为他刚才一直在。
事实上，我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是我资历很浅，他参加教会一年。这个我关键是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啊，都是念了圣经经典化过后啊，我等候的时候听音乐。周春强手啊头啊像主殿这样，我觉得这种现象正不正常，是什么原因？我说这就在那里写的。
对对，触电这是一般，就神童在，就像圣灵充满的经历，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是触电的、热的、或者颤抖的、或者麻的都有啊。那这是个神的同在临到你，应该是个好的经历了。那继续等，但是不要追求这种经历。怎么神主要是追求啊，自己来很好，自己来你就领受，你就安静，你就继续等，你就继续触动，不会让你不舒服嘛，是吧？继续等。
好的，刚好这个弟兄的问题很短，所以我就准备再开放一个。
就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救这个。在路上碰的那个就是受伤的人哈，如果这个受伤的人不感恩，反过来再指着他，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这好撒玛利亚人该怎么做？
好，
在中国有很多出现这种状况是，怎么办？
报警！
神在天上有奖赏就行了。
神在天上有奖赏，非常好。对，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吧？
对。要是在家里头碰到困难，
到家里，
家里人这样，
受伤，
家里受伤是吧？家里受伤很多时候是可能是神允许，神给你的一个环境。神在制作我们，就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家里的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儿女啊，还有工作环境、同事、老板，这些都是神在制作我们。有些脾气不好的、不合理的对待，那个你去或者你帮助他，他以恶报善啊，那这个神要我们把他交在神的手中。首先你不去报复啊，你交给神，相信神会掌管。你不自己去抓那个公义啊，你去抓那个公义，神就不跟你主持公义，所以你放手，然后而且你要祝福他，为他祷告祝福他，不单只是话语，在祷告祝福，实际行动上更加去爱他，更加去祝福他啊，爱你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爱敌人哈、啊，包括所有的新刚信主的人都可以去操练，你真的去爱敌人，你发现神的同在会临到你。神的平安领导你，或者你会经历神在环境中的一些改变更新啊！你先去按神的话去行，那个环境周围的人慢慢会改变，时候到了神会改变。那重要是你看 在这个环境中看到神的手，神在制作你的那个手，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才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就是一个爱神的反应啊，不是一个抱怨的反应，不是一个踢开的反应啊，不啊。啊，当然，你如果心里有受伤，要饶恕，饶恕这个人，啊，饶恕他，饶恕他，祝福他。OK， 感谢主。
我想我们的问答的环节就到这里哈。那个所有的我们的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好问题。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刚才聆听啊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的中间呢，抓住就两件事啊，我们就可以受益啊。就是一件事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讨论座谈会啊，它不是牧者来为你来领受先知性的话语，然后给你个人服侍，所以他是会给你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你要来体会怎么来使用到你的这个环境中。第二个呢，因为牧者跟我们之间一两分钟听你一个片段，他没有一直的跟踪你整个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他能够听到你的，但你的表达也有限哈，我们的表达或者是怎样，所以的是这个是神界的牧者来跟你说话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当你明白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呢，那个长期来跟踪你的长期来辅导你的、带领你的你的牧者啊、你的这个区组长啊、守望的人呢、他明白你的这个，更加的明白你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呢，就因为这个日常的牧养大家要更加的来看重，日常的牧养也要更加看重，同时学习属灵的原则，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应用。那么一个呢，我想最后有两个小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一堂，其实刚才好几个人问的问题呢，今天晚上的这一堂呢是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等候神，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无非有两个情景，一种是你专门有时间专门在一个地方在等候，在跟神交通刚才江慧讲到我最近没有上班，所以我就很多的时间，那么我该等候该怎么样做。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把这个幔内的生活带到营外去，你的服侍、你的工作、你跟世界打交道，你有各样各样的状况，保守神的同在，不会说等候神跟出去是两种状况这个是最普遍的，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晚上这堂叫做操练不住的祷告，好像是这样是吧，操练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一个是除了你在专门时间怎么样来学习等候神之外，我觉得是最重要并行的一个重要，就是你怎么样操练在你做事中各样的状况中间操练不住的祷告操练神的同在，包括邀请神跟你一起同工。我想这个情书里面大家都也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耶稣就是说不要说一站起来等会儿结束了然后你就自己去办事了，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进入到各样的环境中间怎么操练不住的祷告。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学这课怎么样操练不住的祷告这个神的同在。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来这个我自己特别也有感动哈，吴牧师刚好也带来他的两本书，但是我非常有点小小的失望，但是因为是我个人在这里瞎期望，但所以不怪吴牧师，我以为他会带他的书过来卖一下，因为我想买哈，就是所以我为什么霸占的周牧师那本书不还给他的这个那吴牧师写的那我就这个看到的第二本新的书，2018年的这本书叫《灵魂之爱火》。那他前面这本书《属灵认知和属灵生命》，我还没有时间拜读，所以我就打算把你这本书买过来哈，买过来。
借
如果你有心在内在生活里面来追求，而且你愿意让历世历代圣徒的追求的经历成为你的祝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自己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里面去来学习，因为历史历代的传承这么样的深厚啊，很多的这个经历，很多的成果，很多的陷阱啊等等经历的，那么会成为你的祝福。因为我是还蛮喜欢看书的人，所以我最早接触的我们华人写的就是灵修历史，是我忘了他的名字，那你应该知道2000年灵修神学2000年灵修学什么，对对，反正很像这个名字，因为这华人里面写灵修史的不多，可能就是两三本也许啊。那当然我十几年前看到那本书呢， 那给我一些的，给我一些的这个介绍吧。然后因为这个是介绍属那个灵修大师的书，他是介绍，所以他会就是把他们的特点呐啊等等一些的抽出来啊，然后也有一些总结，也有一些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指引啊，你要学什么，或者是有一些更客观，有一些加上一些主观的推荐，或者是一些个人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推荐。那我自己因着那些介绍的书很早呢，那么我就去看这些灵修大师他们自己的书，那从他们的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益处。那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当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对这些书籍的感受不一样。在我自己啊零几年的时候，第一开始接触到一些书的时候，盖恩夫人啊，或者是劳伦斯弟兄啊，包括这些这个史嘉约翰等等他们书的时候呢，我看都觉得很沮丧，因为我觉得他们太高了，他们就是鹰飞在天上，我们就要趴在地上的那个小虫，所以看了以后好沮丧。而且当然因为他们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了，那么他们不会从基本的他怎么从读经开始啊，他都是他们的一些毕生的一些的总结精华所在，所以呢给我还蛮沮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操练，姜牧师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们是入门嘛，我们就开始。但是呢当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有一些经历了以后呢，你也去操练以后呢，你再看这些属灵大师书，你就觉得非常的激励，非常的正面。哇，因为你也在这个路上，然后他们的这个成果很激励你，而且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他们的经历会带给你不同的这样的收获吧，可以带有收获。那当我今年看到这个吴牧师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在华人里面介绍就是叫做领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啊，包括东正教啊，2000年啊，灵修历史的先锋与奥秘家，我觉得这本书我个人觉得远远的超过就是我前面看的书，远远的超过，而且有中国式做的序各样的，就是我是觉得这一本书我没有那么太多的时间去来把它怎么样的总结。我想也许吴牧师可以给我们稍微的介绍这两本书。这本书我自己很渴望看，因为我从尼托生弟兄的里面我看到他对这个追求神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进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是吴牧师的这个博士论文哈，这个是他所领的，所以我就很渴望能够看到这本书。那我想我们真的有渴慕，因为现在好像是种子书社没有卖，所以吴牧师讲我要买的话呢包括我要买到送人的话呢，我需要去预定。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也有心愿意来拥有这样的一本书，给你有一个属灵灵修生活的一个地图，或者是一个各位大师他们所走过的路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真的我们看这些书会受到很大的激励，非常非常美好。而且可能在这个介绍的书里面会使其中哪一位的这样的这个经历会成为你个人的一个灵性的指导都有可能啊。所以如果你们也是有就是愿意要来有这本书的话，可以告诉分堂啊，或者是告诉我，我们要订的时候就一起订，我就到种子书社，我要把这两本书要一起来订。我相信就是在这个你的灵修生活里面，这两本书是会成为你非常好的助力和参考书。我想请吴牧师介绍一下这两本书。
谢谢。那个因为我这个我那边没有很多书啊，大概只有一两本，所以我就是每样带一本，只是给大家翻一翻，不没有打算要卖，然后就可以看看。但这一本我有多他要的话，是可以卖给他，这本就不卖，因为我还要带回去，我要借给其他的人看啊。那这两本书，这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因为我学的是灵修学，那学的比较多是灵修传统、灵修历史啊。那所以我对灵修历史很有兴趣。那当时选尼托生，因为觉得是在华人里面对灵修比较深入的写作跟研究有洞见的是尼托生啊。那这个就把它跟这个灵修传统来对照。那这本书呢有几章是写尼托生他的灵修观啊，一些重要的灵修观。那些其实我想相信对我们都会有很有帮助啊。那尼托生是对当代可能包括像姜牧师啊、陈仲辉啊，不少人啊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一些正面的影响啊，这就那一代的基督徒啊都受到一些正面的影响啊，所以去看这个会给我们找到我们的根啊，那也看到很多包括破碎老我这一方面的这些教导。但是他那个灵修传统的那一部分呢，就写的比较学术性啊，不像这一本呢是一个见证性、故事性的哈。就读起来比较就比较吸引人啊，像读故事一样的。那这本是神学性， 是这本的话，我不会建议，虽然是我写书，我也不想推销它太大哈。除非你是比较理性的人，那你对理性啊，或者你对尼托生有兴趣，那你就可以至少看一半，这本书的一半对你是有用的。另外一半呢，是灵修神学、灵修传统的一个神学的总结，那写的比较理性，那可能要比较理性的人才读得有意思吧啊。那其他人都要可能要很专注去读才读得懂啊。那么这一本呢，就是所谓故事神学啊。现在因为很多人说，现在学术界都是从中就是推崇是系统神学啊。但是其实耶稣就讲到就是讲故事讲比喻啊。那圣经大部分也是故事历史啊，真正的系统神学很少，像罗马书这种书不多啊。那所以寓神学于故事之中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生命领受跟改变的一个方法啊。那这本书写了很多就是历史18章啊，大概17、18位这些灵修大师啊，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力啊，开创了某个修会或者某个运动的一些灵修大师，他们的生平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主要的灵修观点啊，然后作品有些介绍哈，那是一个可以说画龙点睛，但是也有些人说淋漓尽致，又确实也描述各方各面去描述哈，所以确实在华文界里面还没见过有那样能这样写啊。但一般的历史都是比较枯燥，就大手笔这样写过去。那这个比较去深入描写每一个人他的一些生平的观点，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很多人都会读起来会蛮有吸引力。那可惜是现在，因为它是在台湾出的，这边的书店还没有，但它需要订货，它是可以订货的。只要你比如说你要订10本、20本、这100本都可以，要打电话去叫他订，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就看他的那个船的那个货的运气，有时候可能很快就到，有时候要1-2个月才到啊。然后你就到时到了之后，他通知你去拿就可以了。当然是这样，谢谢。
觉得我要念一下孙周爸给吴牧师的这个书的这个荐，不是序，这个推荐啊。他说吴东升牧师的《灵魂之爱火》比较系统深入的介绍了基督教、大公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的灵修历史传统，涵盖的不同派别的灵性特征和灵修典范人物的生平和信念。该书显著且难得的特点是力求在学术的严谨性与普通信徒的灵性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因此对牧者、同工和一般信徒都有相当的帮助和益处。笔者深信这些灵修圣徒们竭力追求要达到的属灵目标，其实正是主耶稣和整本新约圣经对所有信徒提出的共同目标，就是恢复并活出神儿子的形象，像他一样圣洁完全。在此意义上，历代圣徒们不仅为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信徒提供了美好的榜样，更成为了先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条通达这目标的路径。笔者向各位读者热诚地推荐吴牧师的大作。好，我想我们要特别给吴牧师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这个时间一个掌声，谢谢他，特别谢谢他我们也请周爸为我们做个祷告，也为吴牧师来做一个祷告。今天晚上这个今天晚上的信息哈，充满神的恩膏，为我们的领受也来做个祝福。来，请周爸。
阿爸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带领吴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在今天下午，主啊，你也可以在圣灵的这个智慧的灵神的七灵的这个恩膏下面回到了我们弟兄姐妹们许许多多关于灵修方面的这些问题，主啊，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个解惑，也有我们很大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继续的来借助吴牧师的特会。主啊，来挑旺我们对耶稣的爱火。主啊，你也特别的保守吴牧师，主啊，他的这个灵力和体力都能够恢复，让他在今天晚上继续的来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感谢赞美主，主啊，也继续的挑旺我们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相信主啊，这一次的特会
啊，对于来预备心腹有很大的这个意义。主啊，求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